今天早晨我要讲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很显然是因着这些日子圣灵在我们里面所说的话。今天早晨我要再谈一谈教会的使命，再谈一谈我们在这里的托付。因为前一个日子，前两个礼拜前，一些弟兄姊妹们记得张茂松牧师在这里提到一个题目，他讲到意向和使命。这篇信息我听了不止一遍，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心里面实在为着北美教会有相当深重的负担，而且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是从他心里面说出来的。我们对于弟兄这样侍奉主非常尊重。另外一方面，因着我这些日子开始在北美华府北美那个机构里面帮一点忙，我也想到一些关于我们北美的教会对于福音的责任，对于在北美这里我们同胞的责任，甚至对整个世界在福音运动的一些责任。我心里也在常想这个问题，到底我们基督徒以个人来说应当做什么，以教会来说应当做什么。如果主给我们的挑战是真实的，到底我们能为他做什么。另外一方面，也因着我们 这几天的信息，这一连串的信息，主常把标杆放在我们的面前，把往前积极的灵鼓励我们，并且我们几次看见讲到这个题目。我们这些日子我在整理这些文字工作的时候，也发现我们前些日子讲到教会的大使命，到底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更加加重我里面的负担，到底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在我们很自由的交通这些感觉之前，我想请弟兄姊妹们看一处的圣经。这处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请弟兄姊妹们打开圣经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要读的是17节，这节比较长，所以我们等弟兄姊妹找到，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第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吧。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节圣经就圣经的本文来讲，是撒加利亚从天使那里所得到的命令，为着他的儿子就是约翰，以后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所有的一个预言。说到施洗约翰的工作是什么，他的托付，他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换句话说，他的工作呢是开辟主的道路，为主开路，一直到神的儿女预备好了，这样当主回来的时候，就能看见为父的心已经转向儿女。所以为父的叫儿女的心已经转向父亲，所以父亲的心也转向儿女。这里的父亲指的是天父神来说的。所以施洗约翰的执事就好像以利亚的旧约时代的执事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节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一个侍奉主的人，或者每一个时代中间主所盼望得着的，那是一帮能够被主所使用的百姓。每一个时代神都希望能够得着一帮他的儿女，明白懂得神的心意，为他的心意摆上，把自己奉献出来，分别为圣，做神所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你也可以说，这帮百姓就是神所积极预备要得着的，也是在历史历代以来神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目的。每一个时代能不能完成神的心意，那就看我们对主忠心有多少。在我们要讲到北美教会中间一切的责任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一件事情，实在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有许许多多华人的教会。我看了一些10年以前的资料告诉我们，在美国这里差不多有540个中国教会，这是10年以前的统计。照这些日子我们所了解教会的发展，我想绝对不止这个数目，在北美可能有上千个中国教会。每一个教会的数目人数大概在100人左右，这是北美教会的现象。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看这些数据的时候，我就想起实在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自己是在北美信主的，在台湾的时候没有信主。我不晓得这里多少人在这里信主，在美国信主请举手好不好。你看见没有，多少人是一半差不多在美国信主的，少说也有40%。所以你知道这实在是神兴起一个大的运动。二十多年以前，当我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没有教会， 所以有的就是查经班，这里来这边留学的，早年来这边留学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每到一个地方，无论是大城无论是小城，只要有一些中国学生聚集的地方，只要有一些中国弟兄聚集，就有几个是信主的人，而且他们就开始组织查经班。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神做的一件事情，在校园里面普遍有学生的工作。等到这个二十年发展过来，因为我们不是静止不动的，人随着他年龄的长大，各种各样情形慢慢发展，就成了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们，教会跟查经班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查经班是一个最最单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神儿女聚集的那个功用，他们就在一起读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国教会在北美中国教会，因为从查经班开始的，所以他们对于圣经的尊重是在一切教会中间可以做榜样的。我愿意这样不羞愧地说，虽然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认识相当的有限，但是对于圣经是神的权威，是教会唯一的宪法这件事情，在所有的中国教会中间差不多是没有问题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所兴起的工作，二十年来在北美各地借着一些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就开始了这样的聚集。也许许多多的人在查经班里面信了主，查经班顾名思义应该是以查圣经为主，但是查圣经的结果叫人认识神，叫人对神有信心，因此他们照着神的话语，就按照神所指示的原则，一个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信了主，做了基督徒。那弟兄姊妹们，一方面就是时间的演变，一方面当教会慢慢形成的时候，查经班的性质慢慢的也就扩大成为教会的功用。因为你知道，第一个他有了婚姻，有些学生来到这里单身的，以后他在这里成家。我想我不用问有多少人在美国结婚的，恐怕比刚才信主的人数更多啊。那么在这里结婚的时候，他就开始要发现一些重要的属灵原则能不能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这就是查经班所产生的结果。当我们接受神的话语以后，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间的原则。所以他开始就寻找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做朋友，然后结婚，以后有了家庭，有了儿女。不久他们因为工作的需要，又在寻求神的祷告，寻求神祷告主，求主带领，仰望主给他预备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些简单的事情中间，你就看见基督徒的信仰和他的生活已经结合，不能分开。一个认真寻求主的人，接受主的引导，就是从这些实际的生活开始。你知道在小的大学城里面不大容易找到工作，因此神的儿女就从查经班里面四散，以后在各地成立教会，这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但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性质已经相当复杂了，教会也不是同样都是学生组成的，也都不是同一类的年龄，有他们不同的需要。所以你就看见当教会形成的时候，他所服侍的面已经越来越拉得广大，很多时候一个侍奉组的人不能应付，很多时候因为他不是一个同类的团体 homogeneous group， 所以他在服侍中间那个需要不容易被满足。那弟兄姊妹们，你看神所做奇妙的事情，神的祝福在教会中间，因为神是要让我们明白他的话语对每一个年龄、每一个阶层、每一种背景的人都能够产生功用，都能够叫他们认识神，接受神的引导。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讲这些教会形成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北美教会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需要，不是一个偶发的现象。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教会在北美的都有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服侍的力量够不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北美查经班开始一个最好的现象，就是那些年轻力壮的学生，当他们认识主以后，很快的就照着神的吩咐把自己奉献出来，然后开始各样的侍奉。可惜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年龄慢慢长大，进入家庭，进入事业，进入工作以后，我们发现我们时间很厉害的被捆绑。在北美没有人需要告诉我们生活是多么的忙碌。在这里虽然交通是最方便的，但是幅员也最广大。上次我不晓得告诉弟兄姊妹没有，我去 Kansas City Missouri 那里侍奉，他不是在 Kansas City 本身，他也不是在那个靠近飞机场地方，那个侍奉的营地离飞机场还有三个钟头，所以这里到 Kansas City 没有直接的飞机，我从早上就出发，一早七点钟飞机，差一点没有赶上飞机。 等他一直到了那里的时候已经晚上七点钟，十二个钟头在路上啊，十个钟头，因为那里改两个钟头，比我们早两个钟头，十个钟头在路上。回来之后更是远，因为他从营地出来不晓得能不能赶到飞机上，所以我们提早一个钟头出发。这样子回到家里已经十一点多钟，下午一点钟走到十一点钟，十二个钟头在路上面。弟兄姊妹们，虽然交通这么方便，但是福源也是广大，人在到处奔忙忙碌的时候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时间拿出来分别为圣事工主。这是北美教会一个现象，我不晓得在中国的教会在台湾教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北美教会的忙碌造成那一些许多的危机。我想这些事情还不是一个只是消极的面来提，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这里，为了要我们知道既然主有这么大的恩典和祝福，胜过这样的难处，把人带到这里来，教会的功用和目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一方面我们说教会的成分相当的复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见从正面来说这是更好福音的机会，因为我们各式各样的人都能够接触。一方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人需要服侍，已经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年长的有年长的难处，年轻的有年轻的压力，少年人有少年的问题，儿童有儿童的情形，每一个人的需要都不一样。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少年人都不见了，少年人有他的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们对于少年人服侍不够好。弟兄姊妹们，你要看见教会的情形应当是从长到幼都有的。等一下我也要说到少年人在这里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这个侍奉是何等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要知道在这里侍奉的人不够，而所做的功是那么多，每一个人都应当负起他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他所应当尽的那一份。那么我们看看到底中国教会在这里面临什么问题。第一个我们面临的问题，中国教会来到这里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语言上面都没有问题，不会有中国教会在这里。所以十几年以前当我开始在这里侍奉的时候，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就首先跟我提，他说周弟兄你要注意，教会不应当是中国的教会。这句话我们需要修正，虽然不应当是中国教会，但是已经有了，虽然不应当只是为了中国人的教会，因为在神的心意中间，福音要传到地极，无论什么语言，无论什么民族，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光是赐给犹太人，也不是光赐给中国人，也不是光赐给每个人美国人，福音的信息乃是说神爱世人，所以神主耶稣神父神差遣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众人死，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神的救赎，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神的赦免，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首先说到 教会存在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福音的宇宙性，十字架工作的宇宙性，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救恩。但是当我们接受救恩以后，我们很自然的变成因着我们文化我们语言的限制，只能对本国的同胞服侍。弟兄姊妹们，这是不对的，但是却是不得已的，这是不对却是不得已的。既然如此，在不得已的情形，我们对于那些不能做到的事情，别人不能做到，我们自己能做就更加有责任。张牧师上次讲的话是不错的，中国人在北美实在没有人关心他们，你要等到说英文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公司里的同事来传福音给你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我知道也有很多人向我们见证，在他工作的场所许多人，许多不是他语言的人也向他们传福音，感谢神有这样的事情。但弟兄姊妹们，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自己对着本国的同胞没有福音负担的时候，我们的罪更加重。昨天早晨有一位弟兄打电话给我，他住得很远，不住在 Orange County， 他住在哪里？住在 Hamburg 那里。他说周弟兄，我说什么事，好久不见，弟兄你好。他说是，有一件事情我要拜托你。他说什么？我说什么？他说我们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啊，他的姐姐，你看朋友的朋友的姐姐，事实上弄错了，后来去看了不是他的姐姐啊，是他的先生的姐姐。怎么回事呢？生了 cancer， 开了刀，他非常痛苦，而且有些时候他灰心说想要自杀。他说我能不能请你去看他？他说因为我们这里的牧师带他去看也帮不了什么忙，而且一次看了以后底下怎么办也不晓得，所以我带你去看好不好？我说当然。 他知道我很忙，他说恐怕礼拜六有空。我说好，我把时间留出来。所以我们就去了。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一些人，感谢主，我们去的时候不是他第一次听福音，已经有人传福音给他。我看见桌上有一本书，他的客厅里有一本书叫《赞美的大能》，哎，有人把这本书送给他，又送了一本乳香给他，又送了一本这个荒漠甘泉给他。所以我知道已经有人跟他传过福音，已经有人关心了他的需要。但是当我和他一路谈的时候，我们用神的话语安慰他。正好昨天早上我读到诗篇二十二篇，那里讲到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诗篇二十二篇他说，神没有憎恶，没有憎恶，没有轻看那些受苦的人。哦，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没有藐视，没有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所以我就带着这节圣经去看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各式各样的需要。当我们从前在查经班里年轻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学生的需要，他的需要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维持他的信仰。他没有家庭的问题，也没有父母儿女的问题，更没有生老病死这些叫他担忧的事情。但当你到了教会里以后，各式各样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很多的时候，那些新来的移民，他心中的痛苦你不知道。今天早晨我听见一位姊妹打电话给我，她说我们的父母亲不懂国语，所以我想带他去一个台语的聚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各式各样的需要，我们不一定都能服侍，但是我们里面却不可缺少怜悯的心，却不能缺少对于这些事情的负担。头一个，福音需要在我们接触的人中间不断的传出去。也许你说北美教会以整体来说没有什么看得见的工作，我们也没有一呼群龙响，登高一呼都响应这些辉煌伟大的事情。我们也看不见大的特别的福音聚会。上次唐中人聚会好不容易有一个联合的聚会，一千多人，算是在 Orange County 这里盛举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人数照着全美的总人数比例是少之又少。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晓不晓得，你说 Mountain Park 都是中国人，到底有多少中国人，百分比多少啊？你说我们中国人很多都在 Mountain Park 已经成为小台北，但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有百分之比多？有没有人觉得有百分之五十的？有没有？有百分之五十？啊？多少？百分之五十四。那么 Orange County 有多少？你知道，在 Mountain Park 那里是特别的地方，整个 Orange County 差不多有二十万中国人。我们看不见，因为都分散在各地。Fountain Valley 是我住的地方，我知道有六万人口，中国人算是不是中国人哈？全部人口六万人口，但中国人有多少？ Fountain Valley 算住的多的，但是你真正的找起来，许多是找不到。附近邻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就我们一家中国人，所以不是那么容易找到。但是在你所找得到的范围里面，他们也一样觉得 lonely。在这里的中国人为什么有这么许多社团成立？因为他心里虚空，因为觉得需要有一些人能够跟他沟通。弟兄姊妹，你晓得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的责任，既然我们从这样的情形里面被主恩待，寻见主，因而觉得不再孤单，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人，许许多人需要人去关心。福音最大的享受，就是当你传给别人的时候，看见他的心灵得的满足，得的喜乐。因此你就知道神爱世人，神不仅爱你，神也爱他，不仅已经救你脱离罪，脱离死亡，脱离虚空，也叫你能够做一个传递他恩典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既然得救，就有一个责任要传扬福音。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人去向周围的邻居传福音，可能你的语言不通啊，我的岳母讲日本话，所以对面是个日本第二代，以为他可以传福音了，结果那第二代也不会讲日文，还是没有用。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虽然这样，但既然神把这样一个特别的机会给我们，在我们所看见的地方，我们应当不断的传扬福音。感谢神一件事情，在中国教会，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他受了很深查经班的影响，所以在圣经上面的根基一般说起来相当的纯正，至少我们知道福音的真理。我们知道神爱世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 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他的时候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劝每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都非常简单具体的能够把福音传扬清楚。昨天在那里我们去看望这个生 cancer 的姊妹的时候，我就发现许多人把书给他，许多人带他去聚会，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很简单的很清楚的叫他知道他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他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我说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耶稣基督在你里面？他说他不知道。我说好，既然这样，有没有人带你祷告过？出乎我意料之外，没有人带他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简单跟他讲一些真理。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所以从这里我们讲到重生的道理。约翰福音20章2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们应信他的名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很简单的几句话让他明白，当他开口祷告接受主的时候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知道常常我喜欢讲 Jack Hayes 的事情。 Jack Hayes 是在 Florida 一个牧师，他传福音啊，最喜欢告诉人罗马路。什么叫罗马路呢？从罗马书里面找到几个圣经节，给他一条路，把他引到主的面前。3章20节说，是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6章21节3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罗马书6章23节啊，我们很简单看看啊，3章23节大家一起看看好不好？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不是？6章23节说什么？既然犯罪亏缺神的荣耀，23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然后再转到第10章告诉我们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人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第10章9节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里面这里很简单一条路能够带人信主。刚才我说中国教会虽然有很好圣经的背景，但是在这些实用的圣经上面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亲自操练才能够运用成熟。弟兄姊妹们，一般教会都是这样，如果你去问会众有多少人带领人信过信主的，告诉你85%的人没有带过人信主。我们做个实验好不好？有多少人带人信过主，请举手。你看有多少，你数数看。清楚的带人信主，不是说仅带他来教会，你是能够非常清楚的借个圣经的话叫他知道信的人又有生，带过人信主，请你举手好不好？有把握这个人是我带信主的，1、2、3、4、5、6、7、8、9、10个人。有没有85%？有没有15%？还没有15%。所有的统计是对的，85%的人没有带人信过主，所以教会失去力量，教会没有办法侍奉，因为我们基本的路不熟。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也晓得我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所有的读的圣经你一定要能够叫它变成生命，化成力量。当你这样子去寻求神的时候，许多的时候神会把那些需要的救恩的人放在你的身边。很多的时候恩赐是这样操练出来的。常常我聚完会以后我心里有感动，看见底下听到的很多人没有不清楚他们得救没有，我去找他们已经 ready， 已经预备好愿意接受主。所以弟兄姊妹们，中国教会的问题是什么？在福音的基本的训练工作上面缺少实际的机会，而这个机会事实上是有的。我愿意诚恳地告诉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要谈到中国教会的在北美的意向和他的托付的话，每一个人需要装备起来。从传福音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开头而已。你知道在北美的教会里面许许多的问题需要 counseling， 有些人夫妻中间吵架出了问题，有些时候学业上发生困难，有些时候工作上产生难处，有经济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仅仅我们介绍他去职业救济所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需要知道怎样用神的话安慰他。很多人经济出问题，我不愿意一下很快的讲，但是你看见他因为没有履行神在圣经里面所说对钱的看法用途的基本定律，所以他会有缺乏。弟兄姊妹们，这不是我愿意故意要这样说，但是很多的时候经济上有问题，因为他不懂得十分之一奉献，他不知道这个基本的原则，依靠神。如果你没有十分之一奉献，你如何能做你在经济上面依靠神？所以这些事情都是counseling的问题，不光是教导的问题。他的问题难处发生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虽然存着爱心去看望，但是给人的帮助需要在属灵上面过去。这一类的事情是我们所说训练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当我心里面看见北美教会的难处的时候，我觉得在今后的十年之内甚至二十年之内，怎样装备已经在这里神的儿女是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感谢神，一件事情虽然北美教会好像看起来非常的弱，但是照着百分比来讲不算太低。十年前的统计，在台湾的中国台湾的信徒的人 1.15%。 弟兄姊妹要非常注意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人差不多 4% 信主，但是在台湾只有 1.15% 信主。那在美国呢，在北美差不多也是 4%+。 经过这个十年下来，这是1981年统计资料，经过这个十年下来，在北美信主的人数差不多有 6% 不到一点，在台湾信主的人 3% 不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福音的需要还没有完成。你知道在一般的统计里面，他们在 4% 以下的信主的人口就算是未开发的福音区。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宣教士要往台湾去？因为照统计数目，台湾信主的人数不到 4%， 所以这是一个未开发区。那你知道美国信主的人表面上很多，真正信主的人也没有 25%， 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们，面对这样广大的需要，不是一两个传道人能解决问题，需要所有神的儿女被装备起来。所以一方面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面前，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不够，我们在各样的装备上面差得很远，那怎么办？求主怜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礼拜传信息，每一个礼拜聚会，目的不是仅仅在这里过一个安逸平稳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来聚会中间是要把赞美敬拜归给神，是要来感谢神，是要亲近神，这个不错。但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求主加强我们的心智，叫我们真知道我们能为主做什么。以斯帖记里面那句非常有名的话，王后以斯帖，摩迪改对他说，你得了现今的机会，你得了王后的位分，焉知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因为那个时候仇敌要用一种非常恐怖诡诈的方法把以色列的百姓消灭，而他站在那个君王后的地位，可以向王请求。那么弟兄姊妹们，当初十几年以前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回到台湾，他们请我交通一点感觉，那时候我就把这句话打在和交通，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但是这么多年以后，我真正看见在北美的弟兄姊妹们，的确是我可以这样说，既然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而且这里的环境可以说是实在是自由，实在是可以照着你心里所想的，只要一个人肯奋斗肯努力，他有许多前途是非常光明的。但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看见，当这个物质繁华的世界花花世界吸引人的时候，人心里的虚空也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这里许多的社会问题，并人饥饿，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并非因为没有饼，心灵里的饥渴；人干渴，并非因为没有水，心灵里面的渴。但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在福音上面有多少的能力传扬出去？需要装备，需要装备。我是很盼望神的儿女在圣经上面好好的挖功夫，因为圣经的根基是所有恩赐的来源。我们自己的话不能叫人得救，但是圣经的话，神的话能够叫人得救。 引用圣经，当你 counseling 人的时候，当你帮助人的时候，引用神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需要和圣灵有非常密切直接的关系，不然神的话你找不到。昨天在那里我们想要找一句圣经帮助人，因为我心里有一句话，那个姊妹是患 cancer 的，所以我们想告诉她一句话，圣经里箴言里面17章23节告诉我们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他找到了以后把它画起来，用笔画起来，这句话给他力量，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骨枯干。你没有办法找一句更恰切的话，圣经的话有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能够叫人得的帮助，你必须在圣经上面好好的操练。你怎么样可以帮助人，你要能够发表神的心思。所以你自己祷告的生活必须充实，必须强化。祷告的时候不要再为着自己祷告，要为着别人的需要祷告。刚才我已经做了见证，昨天早晨当我知道要去看这位姊妹的时候，诗篇22篇的话就进来，不是为着我，是为着她。因此我不赞成读经替别人读，意思就是说啊，圣经自己没有责任的，都是别人不对啊。好像我们举个最简单常常讲的例子，当夫妻吵架的时候，你读了以弗所书里面就啊，以弗所地方讲得很好啊，丈夫要怎样，妻子要怎样，如果你是妻子就说哎，是丈夫要爱妻子，因为丈夫不爱妻子，所以我不需要顺服他。 No， 这不是，我不是鼓励人这样子替别人读圣经，对不对？我们知道的情形，但是当你自己在主的面前有真正的交通联合的时候，你读的圣经是为着别人，因为神要用你作为他的器皿和管道，把神的话语中间恩典分给别人。弟兄姊妹们，为什么那些日子汉斯的弟兄姊妹们请我去的时候我这么高兴，因为他们实在有心要得的装备，他们要我去跟他们讲怎么样讲道，因为那里没有传道人，他们必须自己讲道。但是我回来了，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讲了5个钟头，有4卷录音带，告诉弟兄姊妹们按部就班怎么一步一步准备讲道的信息。但是我等了很久，这些日子等了1个多月了，没有弟兄姊妹向我要这些录音带，没有人说哎，周弟兄可不可以把你训练讲道法给我听一听好不好。也许弟兄姊妹太谦卑了哈，也许弟兄姊妹怕我说哦，我心里疑惑哦，怎么某某地方来讲道是不是要取代我的地位，要把我踢下讲台。感谢主，如果你们能替我讲道，我就可以常常出去帮助别人。但弟兄姊妹们太谦虚了哈，是不是你觉得神没有把讲道的恩赐给你，是不是你觉得你没有责任？保罗明明的告诉哥林多教会要羡慕做先知讲道，那个先知讲道就是说顺着灵感说话，怎么样让神的灵感动我，让我能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做先知的原则。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巴不得教会里面更多的人在主的面前是有雄心的。唐牧师也讲过雄心，对不对？雄心与恩赐，恩赐与雄心，要求主把大的恩赐给我们，求主叫我们有雄心，不是为了自己有雄心，为了神的国有雄心。所以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间能够每一个人心思扩大，不再看见眼前一点点的事情。今天我的信息2方面，一方面讲确实实际小的地方怎么着手，另外一方面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广大的眼光，真正的要对于我们的使命有责任，或者是有使命感吧，必须有广大的眼光。你知道差不多7年以前主开启我的眼睛，叫我看见众圣徒的意象。什么意思？看见教会不是我们眼前100-200人，看见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这么大，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做一个强的聚会，做一个大的聚会，以为这个满足了。你知道在我的背景里面，那里带领的弟兄他们基于一个心思，要做一个最好的教会，最强的教会，每个人来到这边都受吸引就留下来不走开的。弟兄姊妹，这个思想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只差了一点，他以这个事情为他自己的荣耀，为他自己的成就。弟兄姊妹，这个错了，因为教会是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当然我们愿意每个人来到教会里面都有最好的照顾，哦，年长的来了有年长的弟兄姊妹跟他们交通，跟他们谈论，能够把他生活中间压力难处和他们分享。年轻人来了能够谈年轻人的事情，每一个人来都有他自己能够谈的对象，这个教会当然最好。 但弟兄姊妹，最好的教会都还不是众圣徒，除非你看见神的教会比你所看见的教会要大得多。这个话怎么说？教会无论多大多小，有些时候教会虽然是个教会，但是人看是一个工作而已。怎么说？一个侍奉主人在那努力的做工，鼓励弟兄姊妹一起来做工，于是从100人变200人变300人变400人，以后买更大的会所，1000人2000人，教会越来越大，没有什么不好。甚至你看，当保罗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里雅各对他说，兄台请看，在这里信主的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实在是心里面有一种满足感，一种夸耀的感觉。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看雅各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人，因为他只看见几万人。神的教会不是几万人，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身体里面。弟兄姊妹，我说这样话，不晓得弟兄姊妹心里什么感觉。我再说明一下，我们常常引用一些以往侍奉主的人他们的著作，多么帮助人。常常我们讲穆安德烈，你知道穆安德烈从带领出信的人就有一套非常好的教材啊。那时候我刚刚信主，有人介绍我看一套东西，叫什么呢？叫做 Companion Series。 那些是对少年人刚刚信主人就可以讲的， The Secret of Fellowship， The Secret of Worship， The Secret of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秘诀，敬拜的秘诀，交通的秘诀，各方面的秘诀，一个小套，12本，每本30个题目，很短的，每天读一点点，一年可以把它读完。Companion Series。穆安德烈也写了很多深的著作，他代表作叫做《基督的灵》，很多人看了觉得，哦，这里面深不可测。但弟兄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穆安德烈在世的时候，他的工作有多大？他不过蒙神托付放在南非的好望角，没有多少人，而且他的工作也不是像人想象以为他是做 missionary 在那对南非的土人传福音，不是，他只是对南非的白人传一点道。南非从荷兰去的人很多，因为南非是荷兰的殖民地，因此他觉得他的同胞在那里没有人照顾他。他好像生在南非，我不知道是不是生在南非还是去南非啊，这个我要查一查。但他也不过是用荷兰文写了一些文字而已。他把主日里面训练这个每个礼拜带领人亲近主，每天带领人亲近主这个东西留下来而已。但弟兄姊妹们，他的供应却是到现在我们还得到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一个人的工作有多大，不是看他眼前的问题，他的信息里面能不能给人真实属灵的帮助，决定他的影响力有多远多大。所以弟兄姊妹们，假如我们要讲到托付意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一个大的人，做一个大的人，心怀神的国度，不是光看我们自己的利益，不是光看我们眼前的利益，因为这样的缘故才有 missionary 打发出去。你知道在教会里面，安提亚的教会，因为他们响应神的呼召，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把保罗把巴拿巴打发出去，这两个人在教会里面最好的人，最有力量的人，但是他肯把他们给出去，因此他们到欧洲建立教会。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心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服侍别人。如果你的服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告诉你，服侍不会很长，而且不会很快乐。我一直讲众圣徒的意象，一直讲众圣徒的这个光，因为我们的服侍不在于眼前看见的结果，在于我们把多少的供应推出去，多少的供应把它往前送出去。那么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教会不需要存在？不，这个教会的存在有大的价值，因为我愿意看见一批神的儿女，他们在一同聚会心中就是怀着神的国度的，看见一批神的儿女在仔细努力的在眼前的侍奉中间忠心，但是心却怀着神的国度。我愿意看见一批神的儿女，他们能够接受各式各样最好的教导，而他们都能够吸收，都能够帮助，而他们的心胸被扩大。亲爱众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没有偏见都愿意接纳，我愿意看见有这样的教会成立。可能这样的教会不会很大，因为每个人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侍奉会非常努力，非常用功，非常热心。当他发现侍奉的果效他看不见的时候，他很容易灰心，而且觉得没有价值。 我就想到重庆也有这样的教会，在 Moravia 那里的教会，他们说的什么？那个教会不大，但是那里打发出去的宣教士在同一个时间比其他各个宗派加起来都多很多。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纪念神的国度，不是为了自己需要。我们如果要真正谈到负担和意向，我愿意看见众人眼目仰望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侍奉必须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为着神的益处。当我们说到神的国度的时候，不仅要大，眼光不仅要大，而且思想要深，不做一些肤浅的工作，不做一些眼前看得见的工作。刚才我们说文字工作流传，对不对？我们的录音带有弟兄姊妹们收了以后打电话给我，这个弟兄告诉我，周弟兄，你的录音带我们听了。他说本来我可以跟你多要一些，或者说我可以把有些我送的人名字告诉你，让你也可以寄给他们。他说我没有这样做。我说哦，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要自己给他们，因为我给他们的时候我能够确定他们真的在听啊。你知道我们录音带呀，我们自己在主面前非常惭愧，不能够给每一个神的儿女很好的照顾。你知道每个礼拜聚完会以后，我回到这个 computer 面前，把弟兄姊妹名单重新看一遍，谁来聚会谁没有来聚会。当我看见许久没有来聚会的时候，我心里实在是难过，实在痛苦。这些弟兄姊妹们是清楚蒙恩得救，他们是神的儿女，却失去了好的照顾。我们把录音带寄给他是最小能做的事情。我真巴不得我有十倍的时间我可以去看望他们。虽然我不知道看望有什么用，也许他们的难处我不明白，但当我把录音带一个一个发给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祷告：主啊，但愿这里十几个录音带中有一个摸到他的心，让他对你的产生信心，让他带对你真实的依靠。弟兄姊妹们，我们做的工作不是人眼前看得见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寄出录音带有什么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也不愿意知道。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打电话给他很囧的，我说某某你收到我录音带没有，他说我收到了。我底下不能问你听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听我就没有话讲了。怎么样，你把他骂一顿，说怎么我寄给你都不听啊，那有什么用？假如他不听，他也不会听我讲，也不会听我这个讲这句话，对不对？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盼望圣灵能把神的爱放在他的心里，叫他知道神的话语对他有帮助，能够叫他心里面热火热起来，能够叫他重新爱主侍奉主。要纪念神的国度不是只在眼前，所以我们的侍奉不是在眼前侍奉，真正的侍奉主，真正的侍奉神，在他的面前生活。弟兄姊妹们，要有一个国度的思想，不是只看眼前，不仅看得远看得深，不仅看得深还要看得远。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假如我们的眼光能看得这样，那我们的工作具有自动的调整。弟兄姊妹，我说这个话，我实在愿意大家一同来侍奉主，因为教会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而且假如主托付给我们这个终身徒的意向是真正是有价值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更多投入，更多看见说我们怎样能够服侍许许多多应当得的服侍之人。传福音是一件事情，康斯林是一件事情，把录音带寄给他们是一件事情，把很多的信息给他们，不是我们自己信，别人信息也应该寄。中信，我们很多人收到中信，你有没有看完以后寄给别人，或者是送给别人手里？使者，我说很多弟兄姊妹收到使者的杂志，啊，使者在20年以前在美国东岸为了学生工作撒下非常好的种子，很多的人从使者的退休会里面不仅得救，而且蒙召侍奉主。最近我又碰见一个，我去甘州市又碰见一个传道人，他说我也是在那里面蒙召侍奉主的，我也是在那里，我自己在那里蒙召侍奉主。他们的东西弟兄姊妹看了以后，有没有寄给别人？你手中有很多的资料能够帮助人，你不晓得啊，还有很多福音单张，你都能帮助人的。 弟兄姊妹们，我只讲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的心要大，心要大，心中包括神的众儿女。另外一方面，我们做的工作从小处开始，你不要好高骛远，看盼望一下子主兴起大的复兴，大的教会，或者一下子好高骛远，大的布道会成功了，不要这样盼望。我们手中做非常非常具体，一样样小事。所以弟兄姊妹，我能不能借着张牧师上两个礼拜所讲的话，他对于北美教会提出挑战，到底我们在做什么？也许我们不能回答很大的事情，也许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托付是要在这里建立3000间教会、10000间教会，也许我们说不出这样的话来，但是能不能在你所及的范围之内，让福音从你脚前的灯光照起，让你手中关怀神的儿女，让他们得到好的供应，得到牧养，在你的周围你看得见的范围，你把福音传给他们，带领他们在聚会里面好好受栽培，在教会里面好好受栽培。如果你觉得自己都没有装备，你到教会里面来主日学，盼望得到装备，家庭聚会得到装备，这样让你的侍奉更加有力量。我也很盼望我们和一些在服圣在服侍的弟兄姊妹，真是盼望这样把教会的需要公布出来，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参与，这个事情比较容易做。另外一方面，我们人需要被装备，因为教会的价值在于人，教会最大的资产在于人。约翰就说，施洗约翰他的父亲就说，神从他借着从神那里天使给他的话语说，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也许过了5年，过了10年，我们看见许多神的儿女被主预备，而这些人是能够被神使用的。那个时候复兴来到，那个时候教会大有能力，那个时候福音广传，那个时候神的儿女都被建立，那时候许多人蒙召到处传扬，许多人受主的差遣往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我不用讲许多远的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北美这个国家，我们的确是经济上有力量的，现在需要的人才，当主把人预备之好之后，我相信北美的教会不仅会回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并且会在北美这个地方产生许多异文化中间所有的需要，我们把福音要传给不仅是中国人，也许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们英文没有问题，他们会能整个投入西方的社会，也许那时候出来许多有用的思想家、神学家、大的布道家、大的奋进家，能够为神的国做一点事情。但弟兄姊妹们，这是将来的事情，眼前如何，我们的心不盼望高大的事情，我们脚踏实地从每一个人开始，让我们个人成为有托付、有意向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求你给我们眼光看得远、看得高、看得深，但是也求你给我们决心，能够从眼前的一步、从脚前的一步开始走起。主，我为了弟兄姊妹们祷告，为了教会，求你的恩典，让神儿女的心真正在你的身上，叫我们知道我们应当侍奉你，不应当白占地图。主，我们相信你以往借着几个你的仆人在这里所有挑战是真的。主，我们在这里为着我们弟兄姊妹们发出这样的回应，主啊，你听见，你也知道，主，我们所说的话在圣灵里头的，求你叫神儿女心都打开接受，并且在里面产生力量，叫我们跟随。主啊，我把荣耀赞美归给你，为了教会我求你的祝福。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何用的百姓，借着圣经的真理启示在人的心中，叫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托付有何等深远的价值。主啊，叫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自己本身开始能够侍奉你，叫人从我们身上得到帮助。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